声。许多见证人，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许多见证人这个节目又和您见面了。
圣经上有句话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一般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，不需要救恩，也不会想到生死的问题、灵魂的问题或者是神的问题。
是的，一般人都是这样，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确真实的存在着，这绝不是一些宗教上的观念。
不错，生死的问题、死后的问题、灵魂的问题、罪的问题以及神的真实，都不能因为我们不想不理睬就不存在呀。
人往往总是走到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这位慈爱的神，才去面对这些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这当然就是人性的弱点，或者说是人的无知吧。
今天这个节目将为您介绍一位麻正国弟兄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。下面我们听一听他的见证。
我是学习工程的人，一向注重科学，不信有神的存在。我认为各种宗教不过是劝人为善，至于我，只要我安分守己，不去害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何必去信宗教呢？等将来年纪老迈，功成名就，那个时候或者需要一个信仰作为精神的寄托，借以消磨时光，颐养天年也就足矣。至于现在呢，我年轻力壮，应该专心致力于事业，哪里有时间浪费在宗教上面，更不应该迷信有神。有谁看见过神？有谁摸过神？有谁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测验有神呢？当时我认为我这种看法非常高明，既合乎情理又合乎科学。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强壮结实，喜欢体育运动，爱打篮球和排球，当学生的时候在课后，工作的时候在公余，我常常是驰聘在球场，也经常做代表队参加各级比赛，真是除尽了风头，从早到晚不知道疲倦，使不完的劲儿，想不完的乐趣，从来不晓得生病的滋味。这个时候要我信神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就在这身强体壮，自认为我头脑聪明，宠信科学不可一世的时候，我突然得了气喘病，而且非常厉害。发病的时候喘气急促，呼吸困难，浑身冒汗，鼻子堵塞，喘不过气来，咳嗽痰涌，真是痛苦万分，而且不能躺在床上，只能坐在椅子上，严重的时候两天两宿不能睡觉，四肢无力，寸步难行啊！去看医生也不见效，几家大医院都走遍了，也无济于事。找了耳鼻喉专科医生，他说我鼻子过敏，引起感冒，发展成为哮喘。于是他给我开刀治疗，可是手术完毕就晕倒，两个鼻孔堵着棉花还是出血，只能张着嘴用嘴来呼吸， 不能吃饭，勉强喝一些流质的东西。哎呀，真是苦受够了，可是病还没有见好。后来我出国治疗，耳鼻喉专家给我实行电疗，用电火烧烧我的鼻孔，疼痛难忍，还是没用，白受一场痛苦。后来又用一种怪法，在臀部用刀隔开两寸的刀口，种入牛的脑下垂体，再缝合起来，但是也没有功效。又改用静电治疗法，也是突然。后来我又去请教中医，转用中医秘方，让我生吞活毛的肝脏，还有抓来活的斑鸠，拔了毛，不用刀杀，把它活活的淹死，再煮中药吃下去。还试验过一些秘方，用冰糖清蒸昙花、麝香贴背等等的，哎呀，各种方法都用尽了，名医也找遍了，可是病势一点不见好转，反倒更加严重了。因为我的病多半是在夜里发作，医生说由于夜间温度变化太大，就在我的床边周围装上很多电灯，挂上一个温度表，温度不够就开开电灯加温，温度太高了呢就关上电灯，用这种方法来保持病床上的温度。可温度问题解决了，湿度又发生问题，怎么办呢？用两片金属片插在水盆里，通上电，煮出水蒸气来，慢慢的蒸发，用这种方法来调节湿度。但是我不能一天到晚地困在病床上啊，偶尔的离开病房，出去到其他的房间，更容易感冒。于是我就叫人给我特制的厚薄两种绒巾，气候冷我就把厚的绒巾戴在胸前，气候热就换上薄的绒巾。那个时候真是懊丧，像我这样一个胸啾啾活蹦乱跳的运动员，现在竟成了病魔的俘虏，钱财耗尽，身心极其痛苦，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。两年这样病痛的生活，有一天我外出散步，遇见一位信耶稣的侯太太，她对我说，
你的病很痛苦，我很为你难过。从前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太太也是得了这种气喘病，医药无效，后来信了主耶稣，病就好了。
侯太太说话的态度非常诚恳，我表面上不表示反对，可是内心却在耻笑，心里在想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了，有病应该请医生吃药打针，信主有什么用，真是笑话。神虽然借着这位侯太太呼唤我，可怜瞎眼的我却仍然愚昧拒绝，不知道信从。又过了一年，那年的秋天我的病又严重起来，因为秋衣吃药已经用尽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去问一位信主的工友陈弟兄。我说，陈弟兄，信主能治病吗？他不敢回答，去找一位王弟兄谈论。王弟兄说，救主耶稣不但能医治身体的疾病，更能医治灵魂的疾病，叫人得救。当天晚上，姓陈的和这位姓王的两位到我家里来看我，约我祷告。我因为他们两个人来意诚恳，就不便推迟，就和他们一起跪下祷告。第二天他们送来一本《到底有没有神》这本书，作者一开头就说，
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神。有人说有，有人说没有，议论纷纭，各执一词，常把我们弄糊涂了。究竟有没有神呢？你说有，你看见过神吗？你摸到过神吗？神跟你讲过话吗？你能用科学的方法测验证实一定有神吗？若说没有，试看宇宙之大，万物之奇妙，以及一些信神之人的见证，何敢断定没有一位主宰，没有神呢？这个问题在本人头脑里盘桓了20多年不能解决，现在已经从这个疑团中释放出来了。我要从心里说有神，我要在理论上和事实上证明给你们看。但是在我们研究神的存在以前，要知道神这个字的定义。我们所说的神， 乃是指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，独一的真神而言，也是自有拥有、至爱至大、公义圣洁、全能全足全丰的真神，与世俗上所敬拜的各种假神是迥然不同。
这一段正是我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心里默默地想，这个神的定义最为恰当，按照这个定义的确有神，宇宙变迁，四季循环，昼夜不息，万物生长，隐隐说出有一个律，有位主宰就是真神，谁又敢说没有神呢？当时我的身体虽然弱得不能支持，但是被那本书吸引，竟然读完，觉得书中立论清晰，证据确凿，找不出一点可以辩驳的地方，又有事实例子精彩中肯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痛悔以往无知，以我个人当作中心，自我独尊，真是悔恨。于是我心里默默地祷告说，宇宙的主宰啊，你真是主，你真是神，也是我的父神，请你可怜我这无知的小虫，赦免我不认识你的罪，求你赐我平安。过了几天，陈弟兄到我家里来找我，他邀我去听一个福音布道会。我本来不想去，因为一路上要换两次车，我身体虚弱疲累，恐怕支持不住，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去听听的好。于是陈弟兄一路陪伴我，照顾我，到了聚会的地方，我坐下来，折下眼镜，闭上眼睛静听诗歌，内心感动，非常清净平安。那一天的讲题正是有神，我仍然闭目倾听，那天讲到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字字打动我的心弦。会后，王弟兄把我介绍给一位长辈郑弟兄认识，因为我在《到底有没有神》这本书里面看见过他的见证，所以格外亲切。那天郑弟兄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，面容慈祥，头发银白，话语亲切。我问他说，信主可以医病吗？他说，神能造人，难道神不能够医病吗？他就举例说，制造机器的人，机器出了毛病，难道不会修理吗？于是我就恍然大悟。郑弟兄又同我做了一次祷告，我心里满有说不出来的快慰。他还告诉我说，回家在安静的时间再有祷告。我那天回到家里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家人都睡着了，我就在客厅跪下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真神的话，请你显出我过去所犯的罪，好叫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过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圣灵立刻给我光照，把我所犯的罪一件一件的都呈现在眼前，甚至小的时候欺负别人、打过同学，许多零星的小事都浮想起来。那个时候非常伤痛，流着眼泪，痛切地承认我的罪过，求主赦免。祷告之后，心中充满了喜乐平安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我又跪下祷告，心里有一个感动，不要戴绒围巾了， 因为我怕感冒咳嗽，一直是戴着荣围巾的。从此以后，不但拿掉了荣围巾，也不必用电灯调节温度，也不要用煮水调节湿度了，身体健壮安适，不怕寒冷，不怕风吹，不怕路远，不怕累。一连听了5天福音，一面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一面感谢救主耶稣救恩浩大，真有说不尽的喜乐。后来我经常参加聚会听道，每一天都按时祷告读经，完全恢复了健康，我不再病魔缠身了。过去我的脾气非常暴躁，对下属非常严厉，从来没有笑容，大家都不敢接近我，有话也不敢跟我讲，唯恐我发脾气，对我都是敬而远之。我看别人做错了事，从来不知道原谅人，我和同事们相处很不融洽，常为一些小事争执得不肯罢休。可是我得救之后呢，性情有很大的改变，下属偶然有了差错，我开始能够给他合理的劝勉和纠正，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接近了，跟我谈天，我也不再和人争论了。大家看我这样改变，十分惊奇，都说我是前后判若两人呢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快死的时候，问他的同事和学生说，人若死了，是一了百了呢，或者还有什么事情呢？他的同事和学生想了很多时候，才回答他说，人死如禽破散，禽若破散，便归无用。他们以为人若死了，万事俱休，一了百了。苏格拉底摇头说，不对，不对，禽可破散，成为无用，但弹琴的人还在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身体可以朽坏，但是人身体里面的主人灵魂，就是弹琴的人，还是存在的。琴能发出声音，是在于弹琴的人，身体能以活动，能以感受喜怒哀乐，并且有思想意志，是在于灵魂。灵魂离开身体，人就死了。美国邓肯大学麦克道格博士曾经获得一种成功的试验，就是在人断气的那一刹那，竟能称出灵魂的重量，至少有1盎司，通常是2盎司。他的试验乃是这样的，事先商量好要死的病人，自愿的来做试验，特制的精密计算重量的一个床，这个床的灵敏度能够显示出1/10盎司的差别。他对病人的选择非常小心，必须是静静的死去才合标准。如果死前痛苦挣扎，就常会有波动，不足为惧。这6个病人当中，5个人是患肺病，1个人是患糖尿病。临死的时候可以说是消耗殆尽，身体一点都不能动弹，所以会测量得很精确。那么第一个受试验的病人是一个男的，等待了8小时又50分钟之后，似乎停止了呼吸，但是眼睫嘴唇仍然微微的颤动，断断续续有15分钟才完全停止。这个时候计算重量的指针还没有变化，但是突然间他面部的肌肉做了极其细微的颤动几下，忽然停止了。这个时候计重表上的立刻显示出减轻了1.5盎司，这证明他的灵魂就在这眨眼之间离开躯壳而去了。下面5个试验都是这样，不论男女， 有的减轻 1.5 盎司、 1.3 盎司、两个盎司，甚至两个多盎司，都不一样。麦克道格博士的结论是说，灵魂并非虚渺，它有一些实质。本来我的信主只是为着医病，信主之后我才看见病得医治是一件小事，罪得赦免，灵魂得救，乃是大事，是永远的问题。世人只知道肉体享受，忘记自己的灵魂，那十分可惜。灵魂如果没有得救，不但现在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将来还要永远沉沦。亲爱的朋友，但愿你听到我的见证，赶快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
麻正国弟兄的见证使我们看见，科学虽然发达，医学虽然昌明，但是仍然不能医治他的疾病。但他祷告了这位救主之后，救主使他不再需要用医药就得到了痊愈，真是神奇啊。
嗯，何况我们人啊，不仅仅有身体上的疾病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也常常会有病。正所谓心病尚需心药医，最好的心药其实就是主耶稣。我记得有一首诗歌，他说地无一个忧伤天不能医，只要我们来到我们灵魂的大牧人面前，他就一定抚摸安慰我们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病得医治。
是的，从麻弟兄的见证我们就发现到，一般的人多数都是贪求世福，追逐属世的享乐，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一些骗人的幻景。所有的追逐也不过好像是过眼云烟，常常所带来的就是劳苦，就是愁烦，让我们整个人被捆绑，没有安息，当然更谈不到得快乐了。唯有信靠救主耶稣，他丰盛的怜悯就会好像高天的日光一样临到我们。 叫我们能够享受这个丰富，也得到满足的平安。
对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至大的医生。无论你肉体有疾病，或者无论你心灵有痛苦，无论你灵性上有遮蔽，这一位医生都必定会医治你。赶快来亲近救主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再见。
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？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？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？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？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？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，拒绝爱。